由我来读。当天晚上，主站在保罗身边说：“你要壮起胆来，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23:11。我们现在请赖传道啊，我们讲今天的信息是：你当壮胆。
兄弟姐妹平安。跟周遭的弟兄姐妹说，感谢主，也有我们一起可以敬拜神。是的，我们是很感谢主，我们可以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要讲的道跟上次讲的道的主题有关联。这主题是上礼拜的主题是寻求上帝的旨意，提到特别是提到环境中的印证的例子当中，保罗的宣教团体他的宣教团体当中里面所有的团员对跟保罗对这个圣灵的感动有180度的不同的看法。所有的同工的感动是说不要去耶路撒冷，保罗啊，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但是保罗的感动是从圣灵来的感动，是要回去耶路撒冷。为什么有这么不同的落差呢？我想是领受圣灵的人，领受圣灵的人对圣灵的带领有自己的解释。所有的同工对圣灵的感动的解释是说，前面的道路有艰难，前面的这个环境不好，他们认为就是圣灵告诉他们要不要去耶路撒冷。然而我觉得保罗对圣灵的感动的解读才是合神心意的。因为在保罗清楚明白圣灵已经在他们还在寻求的当中，圣灵已经直接告诉保罗有捆绑，有患难在等待着他。这个预言不是来告诉圣灵有这个预言，不是告诉保罗说你不可以去，他是告诉他，要圣灵要告诉他是，保罗啊，前面有艰难，你是不是愿意来遵守我的旨意？所以保罗不是一意孤行的，乃是他坚持遵守上帝，他从上帝得来的一个使命。他对未来的环境的艰难，可能会丧失性命，他都要定义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旨意来走他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环境中的这个属灵的印证很不容易，我们刚才看到了。但是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在患难的当中，能够遵守上帝的旨意更是艰难。但是我们要遵守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胜过这个环境的艰难。今天我们要在使徒行传21:23再看到保罗如何在环境当中胜过这个试炼，胜过这个艰难，是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往前走的。在他艰难的环境当中，在他患难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对他说了这些话。这些话我简单的来说是：当壮胆，不害怕，放心吧。这些话就使他得胜，这些话同样的也会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的话 这么宝贵。愿你自己的话使我们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使我们在走天国的道路，在走这个世上有艰难的时候，主您亲自的带领我们走过这死荫的路。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在使徒行传21章到23章，我们要看到上帝用不是奇迹的方法来拯救保罗。他是借着人，这个人可能是坏人，可能是保罗的敌人，也可能是保罗的朋友，来完成上帝在保罗身上的旨意。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一定知道这个患难，上帝已经告诉他有患难来临，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患难是这么的急，这么的快速，这么的凶恶的来到 他的面前。首先他在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受到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的招待。保罗就对着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的众长老跟他们的领袖来讲述保罗在借着上帝的恩典他的事工是得了很多的这个得胜的，换句话他的事工有很多的可以值得赞美的。这些领袖们就听了，就荣耀归于神。但是他们心中最关切的就是保罗出现到耶路撒冷了以后，他会发生很多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听到这些传言，就说保罗所讲的所教导的都是跟摩西的律法有抵触的。为了表明保罗不是为了跟那个传统犹太的基督徒这样子的来对抗就有人建议保罗去参与一项那个犹太人所做的个许愿的仪式这个仪式就是包括这个献祭啊。保罗就是为了安息人事就是这样子去做了。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了长老失算了，他们原来想要保持耶路撒冷的和平，结果不单单不能够如愿，而且造成了很大的祸患。这件事情是因为有一些从外地来的不信基督的这个犹太人看到保罗在殿里面，他们就发动了这个暴民来对抗他他们不单单指控保罗教导这些人来违背犹太的律法，而且还控告他带着外邦人来到了内院来弄这个弄脏这个圣地。这是很大的一件很对那个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而这个控告显然是一个诬告，是假的，但是他达到目的了，合成都骚动起来了，百姓就拿住了保罗，就把他拉出了圣殿关上内门内院内院就是犹太人才可以进去的地方，他把那个门关起来他们就要着手去杀害他。动乱的消息就传到那个在耶路撒冷城的驻防的罗马兵，这个驻防的罗马兵这是一个罗马的军队，是由千夫长来统帅的这个千夫长听到这样的事情，当然他不要让他的事情造成暴动，所以就要犹太人放手停止不打保罗然后呢 然后吩咐这些这个兵丁就把这个保罗用双手用铁链来捆绑住，把他带到驻营的去地方去。这个时候就应验了记得上次讲的亚述部的预言。他们到了台阶上面的时候，这些众人，这样很多的众人是挤得满满的，挤得非常凶狠。兵丁只好把保罗抬起来，这个图片里面没看到，抬起来把他这个一路上就抬到想要抬到他这个兵营去。保罗这一次真的是空前的，是千钧一发的这种危境哈。那时候我们看到保罗是在这个危险当中，几乎丧命当中，是因为罗马的公正的律法来救了他们。兵丁在这个真像那个台阶这样往前在很挣扎，因为人太多了，很挣扎的在往前走的时候，他要把保罗带回他的他们的营地去。保罗就说等一下等一下，保罗就做一个非常的要求，他向那个千夫长要求，他说准许他面对这些声势汹涌的这些暴民来跟他说话，跟他们说话。Okay. 保罗他事实上他是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一直在一贯的作风就是要面对这个保罗，他不是要逃不要面对这个暴民，他不是要逃避暴民的。千夫长听到他说希腊的话，一般来讲犹太人不会讲希腊话的，所以非常的诧异。当千夫长确认了这个保罗不是他从前以前在作乱的那个暴徒，他确认他不是的时候，他就允许保罗的要求。当时我们来想想看，保罗当时的情况，他几乎是被快被打了半死了，身体一定很虚弱的，几乎没办法自己站立起来。但是我想是那些兵丁把他扶起来的。那时候他就站在台阶上面，这个时候你想想看，他在讲话的时候是一群人，一群暴徒，所以有罗马的兵丁好像是在包围在他的身边来保护他那时候他就向百姓挥手，好像总统一样那样 挥手叫他们安静。结果你发现到这个暴徒很乱很乱的暴徒当中，他突然间就安静下来了，这很神奇的。那时候那个这个咆哮的暴民就完全的安静下来。新约你只要去看一些描述这个暴徒的保罗也有过去有面对这些事情，没有其他的地方像这个地方，这表现出保罗是命令这些要处置他，要给他施行的这些暴民要安静下来，他们就安静下来。这表示保罗是有一个这叫他的人格，他的这个安静的力量上帝真正的能力就从他身上显露出来了。保罗被带到这个被控告的最主要的原因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他是被控告是因为他好像是带着这个外邦人入了圣殿，那入圣殿还可以，入了内院的话是不可以的外邦人不可以，但是这样去做的话就污秽了这个圣殿的，所以这样引起的刚才前面讲的第一次的暴动。当然这个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会以为保罗会来辩解这件事情。当他所说的第一句话，你们注意看圣经我们的经节大概都会写在下面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向你分诉。 听众在想说，好，你要答辩嘛，对不对？我们就安静的听他来解释。然而你知道不知道，保罗不是在做答辩的事情，他是借着这个机会来做为主做见证。他用他的生命改变的故事来为主做见证。保罗就告诉他们，他是以前是怎么样的虔诚的犹太人，但是他这个虔诚有错误的，这个错误就是来逼迫基督的。他转向这个基督是来顺服，这个是上帝的呼召。这个上帝是谁呢？是他们在座的祖先，犹太人的祖先里面上帝的呼召，所以像上帝呼召的先知一样，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不单单如此，他也得到了启示，从上帝来的启示，他是被差遣成为为外邦人传福音来归向上帝的。犹太人就这样子一直安安静静的听保罗的申诉，但是当保罗在讲到的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就引起众人的疯狂的叫骂，他们是出自一种嫉妒憎厌的，他们高喊的是说保罗要除掉保罗。第二次的暴动就那个时候又开始了。他们的暴动的原因，他们反对的原因是因为反对什么呢？是反对，他们不是反对外邦人去信这个基督教的，他们听到的是，他们是反对说没有经过割礼，没有经过这个受律法就成为基督徒，得到神的直接的恩典，他们要经过律法才能够得到恩典，结果你们可以不经过这些律法割礼，这些你可以直接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是不可以的。可见的犹太人，他们自己以为他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瞧不起外邦人，他们认为你要成为要有神的恩典，一定要经过成为犹太人以后，你才可能得到神的恩典。当时的千夫长也在旁边，当时的千夫长听到的，当时的千夫长他听到什么？他听不懂的，他听不懂亚兰文的，他也不知道保罗在说什么，但是他看到的是他说完话以后的暴动，所以他不允许这件事情，就开始就吩咐兵丁把保罗就把他带到住房营里去，他就要准备鞭打他。鞭打事实上不是处罚他，这个鞭事实上是要让他能够吐露真情来公认，这个时候他们都是用这个方法的，他们认为这个是让人家来公认他讲要讲实话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用的是鞭子，是什么样的鞭子呢？他用的鞭子是一个尖锐的骨跟铅的，跟把这些把它包起来装饰，这个很漂亮的但是很毒的一个鞭，那个一个 皮鞭打下去没有人能够受得住的，而且很多人被这样打还没有供应供没有提供他要讲的话已经被打死了。那时候你想想看，那时候保罗的情况很像大概25年前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前一样的，你注意看这些光景都很像的。那耶稣也被鞭打，保罗也这时候也可能会被鞭打，不单单被暴民打了，还要被这个罗马兵丁来鞭打。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神的旨意，让他这个时候要经历这样的艰苦，上十字架要被暴民来羞辱，要被罗马兵丁来鞭打，然后要送到公会里面被审问。这公会，这犹太人的公会，就是像我们现在现代的那个国家里面的最高法院。但是我们想想看，保罗是不是耶稣？保罗不是耶稣，保罗还没有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保罗不会在这个时候死去的。这时候保罗就说话了，保罗就说他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以前就鞭打他，这是很严重的犯法的。因此这个千夫长就害怕起来了，因为保罗不单单是一个公民，而且生下来就是一个自由的人。那个这个时候的千夫长，他成为一个罗马的，他是需要用钱去买到罗马的 citizen， 他能够才被成释放的这个这样的自由人。所以千夫长马上就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一定会使他丢官的，一定会使他丢命的，所以他就马上的来解开了保罗，而且来结义，来想办法可能是送到公会里面来了解实情了以后，我才可以鞭打他。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想看，保罗，我们要为保罗设身处置的去想保罗那个时候的情况，那时候的整个身心灵，我们才能够了解他再下来他要说什么，他要做什么。那就是他一天呢，他送到那个刚才的囚牢里面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一天的折磨，已经被人家很残酷的鞭打。然后呢紧接着晚上不是隔天，是晚上，他已经身心疲倦了，他肉体疼痛了，心灵实在是很困扰了。这时候千夫长还是要带着他去面对犹太人的工会哈，那要面对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反对他的，这些人都是要审判他的人都是反对他。公会里面的犹太人，他们的心中他知道已经有他们的定案了，你再怎么辩论都没有用的，没有什么结论的，他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公平的法庭。所以那时候保罗的心情的沮丧可想而知。他我们可以从哪里看得到呢？他第一句话对着公会所讲的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注意到他改了，弟兄们，弟兄们，我在神面前为人都是凭良心，直到今天。弟兄们为什么讲弟兄们？弟兄们因为他以前也是犹太人里面公会的人，所以他们这些人坐在上面坐在旁边的都是他以前的，可能都是他的同事他在面对着他在讲这句话，结果没想到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大祭司就吩咐人把他的嘴就这样打了他的一个耳光。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好像从一个很沮丧的情况突然间变成很愤怒，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凶的，你们只要注意看的话， 他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个粉刷的墙，神要打你，神要打你，粉刷了墙。粉刷的墙是什么意思？这个坟墓啊，外表看起来很漂亮，但里面都是死的、恶的、臭的。他是在形容这个大祭司，哇，很凶的话。这句话，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个气话，事实上也是一个预言。后来人家圣经的学者去追究的结果， 确实，这个大祭司叫做亚拿尼亚，这个大祭司确实到后来被击杀了。因为亚拿尼亚是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馋嘴、盗窃、贪婪，在罗马那个服役当中的一些在做奸细的这些人，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大祭司，在圣殿里面做最高的首领，上帝是不容许的。上帝也那时候也给保罗有智慧，要去处理，要面对这些不公平的这个法庭，他要面对这些不公平的人要做审判。保罗就看到了，保罗就做了一些事情，那么很有意思，你们注意看，保罗就自称他自己是法利赛人，他说他被审判是因为他有盼望有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保罗知道在犹太人当中有两派的，一派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相信人死以后会复活，另外有一派是撒都该人，他们相信人死了不会复活的。结果他讲了这句话以后，这个公会就分成两派，就双方的记忆里这个激烈的争论。你们看圣经的解释的话，那个罗马兵丁还怕他被撕裂了，被撕裂了，所以非常的混乱的。这个那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工会是一大糊涂的，这个一乱七八糟的那个这个次序。前副长为了怕他，他也知道这是他要保护的人，所以他就怕这个暴动又再起来了，侵害了他，所以就把他带回驻营去了。我们是神的子民，在人生的经历当中常常会遇见危机，但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因为是我们是神的保护之下，我们常常在危机里面要成为转机，危机成为转机。保罗在耶路撒冷也是如此的。次日犹太人一群人就开始在思想要怎么样去杀害这个保罗，所以圣经上面有记载，四十个人同心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阴谋已经在进行，可能是偷偷的在进行，但是上帝知道，就让保罗的外甥，保罗还有外甥哈，大概是他有姐姐，就在那个附近。保罗的外甥就无意中听见这个阴谋，就去告诉的保罗。23章17节到24节里面这一段的信述，你仔细去看，很有意思。保罗是一个囚犯。他竟然可以叫百夫长过来，他叫他过来，然后呢，叫百夫长去把他的外甥带他的外甥去千夫长那边去告诉这件事情。然后千夫长啊，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就好像成为保罗这个保镖，这个变成保罗的保镖，他就安排，你们注意看呢，圣经里面讲，他就安排了470个，有40人要杀他，他安排了470位前后武装步兵、骑兵，彻夜的离开的耶路撒冷。从此，保罗就成为一个被囚禁的、被捆绑的囚犯，但是是受着这些罗马兵丁的保护的。你晓不晓得这一段的圣经经节已经开始讲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旅行开始了。他的目的去哪里呢？他的目的去 罗马，要去罗马传福音。更奇妙的是，一路上有罗马兵丁的保护，吃的、喝的、交通工具都是公家出钱。还以前都还去想办法自己做帐篷来做，来供应他。他现在是公家出钱，这绝对不是保罗的计划，这是上帝的在背后的作为。这也应验了耶稣基督后，在我们在读的经句里面讲说，对保罗所说的话后面那一句话，他说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做见证。一个囚牢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呢？一定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作为。亲爱弟兄姐妹，上帝是爱我们的，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保罗在他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出现来安慰他、鼓励他。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而已，有记录的有五次主耶稣基督出现在他面前，这一次就是23章第11节，这一次是第四次。对我们而言，上帝的话语、圣经的经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经节，就好像上帝，也好像主耶稣基督出现在我们面前和我们说话，他会使我们的心灵得安慰、得鼓励，使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我们来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句话，这一句话我们来仔细去看主耶稣基督对保罗所说的话，他怎么去帮助他这样子来胜过这个环境。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个，我们刚才也念过的，我们再一起来念，但是我不晓得，我们来念的是新译本。好，我们一起来念。当天晚上，有没有注意到是讲壮起胆来，壮就是壮胆，英文是 take courage。 你注意看英文的版本，也有两个翻译的版本不一样哈。take courage 这个是就是我们中新译本的翻译，就是你要壮胆。我们讲到壮胆的相反是什么？ courage 是相反是什么？恐惧啊，这就是 fear， 对不对？ fear，OK。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走了，因为我们最近在读这个民数记嘛，民数记完了以后，他那个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读生命记。这段时间里面都讲到在旷野，你们只要注意看到这些经节里面，到后来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走了40年，摩西告诉他们，以色列的百姓要耶稣亚要带领他们去过了约旦河，要去取得上帝应许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要取得你这些神的应许的地，他们需要跟当地的居民征战。那些居民为什么要跟他征战呢？因为那些居民是腐败、拜偶像、离弃神。但是有一个 外表上很吓人的，就是他身量高大。所以当时他们要进去以前，耶稣就是耶和华就对着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惧畏他们，因为怎么样？耶和华的你的神和你同去，他不逼吓你，他不丢弃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走到人生的低谷的时候，你怎么去胜过这些呢？首先你要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你要面对的不是伤害你的人，不是为难你的人，不是来打击你的人，更不是那个环境。你只要不知道这个道理的话，你是搞错战场，你是打错对象。我们的征战不是环境，环境不是我们的敌人。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胜过的是，你要不是环境，是你要胜过，是你的惧怕，是你的 fear， 是你的害怕。你要胜过的是你的沮丧，你的 upset， 提不起精神来的，你要胜过，你要胜过惧怕，你就可以往前走。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在一天里面的环境的恶劣当中，他面对耶路撒冷起哄的暴徒，要鞭打他，要拷问他的这些千夫长的罗马兵丁，大祭司的赏耳光，这些困境他不害怕，因为他清楚明白上帝与他同在。就如我们今天读的起因文，我事实上每次起因文都跟讲道有关系的，诗篇27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是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是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再看同样这个经节，但是和合本的圣经，主在保罗旁边说的话，和合本圣经翻成什么？换新版。英文版本是什么？ Be of good cheer。 我可能讲说 cheer up， OK， 是这样的意思。我请问大家，耶稣在主在这个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是在什么光景之下？你们注意看那个圣经，他是什么光景之下？他光景是他一天打完的征战，他经过这些暴徒啊，还有经过工会，然后在牢里面的时候，牢里面是安安静静的啊。他一天夜静更深的时候，你想保罗发生了这么事情，一天发生这么事情以后，你想保罗会怎么去想？他或许会去想说，今天呢都这么糟糕了，明天还会不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他会想说，我明明跟保罗的教会，你罗马书15:25-28，你们就看到他，我明明答应了哦，我答应保，我要去罗马的教会。要什么时候去罗马教会？我把这个捐款送到耶路撒冷以后，我办完这个事情以后，我会路过保罗，我会到西班牙去继续的宣教，这是我答应的。现在我在牢里，我怎么做啊？我怎么办啊？你会觉得这个保罗现在是不是一个很担忧的情况？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感的人 都比较容易担忧。有人听到说我们要进入常春藤学校，而我们不单单要这个孩子的成绩要好，要参加各种的活动，学各种的技能，就开始做什么了？因为担心这个，就开始就忙于送小孩子去到处去学，到处去参加各样的活动。另外一些家长，他不见得是为了上好学校，但是因为小孩子还小，但是他是怕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担心什么呢？担心我不让我们的小孩子在这个时候这个阶段里面学所有他应该学的，我们不做这样子事情的话，我们好像亏欠我们的孩子，所以就开始忙于送小孩子去到处去学习，参加各样的活动，都是出于担心，我们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有些人担心可能不是这些，有人是已经，但是他会担心，因为担心会烦恼，有时候会有其他的事情让你来担心。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一堆担心。我说一个可笑的例子，也很可悲的例子，就几年前我白内障开刀，开完刀以后当天的晚上，那开刀的眼睛突然间就看不见了。我原来应该是要去急诊的，看不见了应该要去急诊的，但是你晓不晓我担心什么？我担心哦，我这个开刀医生是晚上他已经睡着了，我只要去急诊的话，我担心那个别的医生呢会误诊我，我担心这个，我担心那个，结果我眼睛恶化，我还是有这个 consequence 我要 take。 你们可能不会像我这么傻，但是你会觉得有些担心是不是有必要的，有没有这么重要的？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当作很重要很重要的时候，我们的担心会造成我们的忧虑的。那时候保罗对耶稣耶稣对着保罗在旁边说话，他说放心吧。跟我就想到一个经节，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两节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对面对环境，我们有担忧的时候，或在患难中，我们面对患难中有担忧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的。我们一起来念哈，是在彼得前书6到7节，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活在神大能的手下，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眷顾你们。是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神，但是怎么做呢？原来啊，这个原文第六节第七节是不分开来的，很多人看到这个背后面那第七节，这个第七节很多人会背的，把一切忧虑交给神，把它因为神眷念你，但是忘了第前面那一节。这一节有第六节才有第七节的结果，让我解释一下。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彼得是谁？彼得是渔夫，他是渔夫，过去是渔夫。他说将一切忧虑交给神，忧虑卸给神，卸给神，你看英文是什么？ cast。 你可以想象他用这句话原文很有意思，他是渔夫，他 cast 什么东西？他是把那个渔网抛在水里，他抛的是什么网？是他的网，他不会把别人的网抛下去吧？我们的忧虑是什么？ 我们的忧虑就是我们的网，我们拥有的，我们坚持的，我们觉得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最重要的，要做了这个事情会丢我的脸的，会丢我的自尊的。我们再看一下那个 anxiety， 忧虑，这是英文是 anxiety， 对不对？你注意看，你们看看那个 anxiety， 我都放在上面哈 ，anxiety。你看这个字母，这个字最中间那个字是什么字？哪一个字母 ？I 就是我。另外一个字跟这有关系的是骄傲或是自尊，那叫 pride。是什么？中间那个字是还是什么？还是爱？是爱，是我。当你不放下自己，上帝不会把你的忧虑拿走的。所以你要自卑，自卑伏在神大能手下，你们就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了。所以我们要谦卑，第一个事情要能够把我们的自我这些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谦卑的把我放下，我的意识放下，我的坚持放下，把我自己交托给神，降服给神，大能的手来接托，交托给这个大能的手，上帝大能的手。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仰望上帝，不要看周遭的环境，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旨意必成全的。若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旨意，就无论这个道路怎么样的转动，无论环境怎么样的艰难，我们确信上帝一定会指引你们，会供应你们足够的能力跟恩典去往前走。最后我们这个信息，我们来思想一下，你相信上帝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就吗？你相信你在艰难当中靠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能够走出去吗？你相信把我的意思放下，你就可以寻找到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吗？你相信你靠着神的勇气，今天害你害怕的敌人，明天将是你得胜的见证。我们生活在我们以我为中心的生活，我们会常常跌倒的。当我们愿意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神的手，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寻求到上帝的恩典和供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就好像耶稣基督常常跟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常常在我们在人生的当中的时候，特别在低谷的时候对我们说话，鼓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放心把一切交托给你。谢谢您，这个就是足够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环境的困难。谢谢您，你是真实的，你是有恩典的主。我们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里面求，阿门。